所以神借着很多的弟兄姐妹啊，把这永生真神的福音啊传给这些末道的朋友。我想神呼召这么多弟兄姐妹啊，还有大量的弟兄姐妹在背后祷告支持，来同心来信望主的福音。我要邀请弟兄姐妹哈，为我们在幸福小组当中日新来传福音的弟兄姐妹来鼓掌，可以吗？那神使用他们，他们不但自己蒙福，也成为他人的祝福。那你知道，在过去的两年，这个瘟疫让许多人的心灵下沉发昏，那很多人的灵性信仰慢慢的淡漠，甚至有人远离了神。那这是魔鬼希望看到的现象，但是上帝爱他的子民，要复兴他的教会。我是要透过这样的幸福小组来挑望我们的使命感，挑望我们对主的爱心，让教会来复兴，让我们灵性来复兴。你知道在过去这两年，上帝透过这个瘟疫来测试他的教会，也测试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在瘟疫之前，我们每天工作，我们辛苦养育孩子，早晨起床匆匆忙忙要准备去上班，那晚上要回来要处理很多的事务。我们有理由说我们没有时间祷告，没有时间礼拜，没有时间参加周五的团契。可是过去的两年，上帝把我们的心显明出来，其实你是有时间的，问题你不愿意，对吗？神透过这样的瘟疫把人心显明出来，也把基督徒的心来显明出来。所以网络占据了我们很多的时间，但是网络也可以用来传讲主的真道。所以上帝给予我们的东西往往是两人的剑，对吗？你可以用来建造，也可以用来毁灭，但上帝使用这个网络的世界让我们来传福音。所以这么多的末道的朋友，有些人还在中国，有些人在别的州，我们很感谢主使用这么多弟兄姐妹来参加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一个圣餐。我们感谢主哈，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我是其中一个小组，那还有别的小组的弟兄姐妹。那我们求神来使用我们这么多的弟兄姐妹。那我现在有一个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哈，特别有些弟兄姐妹这一次没有参加，我说他心里面希望第二次或者以后能参加这样一个传福音的机会。所以有的人愿意呢到网上来观摩一下。如果你真的想上网观摩的话，请你注意几件事情好吗？第一个，你一定要打开摄像头，你一定要打开摄像头。第二个，打开摄像头之后呢，你要专心配合，你不能一边刷手机一边东照西望，一边是漫不经心。你知道透过这个屏幕传福音相当的困难，有很多的好处，那就是接触到很多的弟兄姐妹，对吧？你不需要来回接送这些末道的朋友，但是带来很多的挑战。因为屏幕是冰冷的，很难能产生一种温暖的那种气氛，对吗？那你现在把摄像头又关掉，当面那个黑洞，你感觉如何？我知道有很多我们教会的查经班，我去过所有的查经班的网站，很多查经班就是黑的黑的这么讲。其实你在背后做什么，没有人知道。那这个是很难，弟兄姐妹，很难建造你。你的心会跑到别的地方，心不在焉，对吧？心不能专注。那这个幸福小组这么多弟兄姐妹在一起同心祷告，求圣灵的工作，要在屏幕当中产生一种爱的温暖，相当的有挑战。那现在你去了以后，把摄像头给关了，或者是摄像头开了之后，在里面心不在焉，你会影响那些末道的朋友，影响整个聚会的气氛。所以欢迎你参加，欢迎你观摩，但你一定要打开摄像头。第二个，你一定要专心配合，不能，千万不能心不在焉，可以吗？好，感谢主，求神使用我们这样的一个线上的一个传福音的这么一个机会，来接触更多的末道的朋友。那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讲约拿书的最后一讲，讲约拿的记号。约拿的记号，我们中间过去在教会还没有听过约拿书，这一段时间我大概讲了五次了哈。你从来没有来过的，请你举个手，我看看有没有。所以约拿书你是熟悉了哈。最后一讲叫约拿的记号。约拿本身这本书，它既是一个历史，它又是一个 故事，或者是一个记号。那这个什么一个记号呢？记号是 sign 或者 symbol 哈，它是一个记号，它是一个悔改的记号，是一个审判的记号，是一个怜悯的记号，是一个拯救的记号，是一个恩典的记号。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讲最后这一讲，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来记得哈。约拿书在整个圣经当中非常非常的特殊，耶稣多次提到约拿，这就很妙了，对吗？这是一个不像先知的先知，对不对？不大像先知书的先知书，居然耶稣多次的提到了约拿，这说明这部小书子里头，小书卷的里面隐藏着大的真理在背后。约拿书只有四章，前两章跟后两章它的记载相当有平行性。如果弟兄姐妹，我们中间很多人读过耶稣所讲的浪子的比喻，大家还记得吗？浪子的比喻，约拿书的前两章就讲的是小儿子的心态，后两章讲的是大儿子的心态。那这个事情我今天不多讲，因为没有时间。但是约拿书的背后是告诉你，上帝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他不仅仅讲约拿这个人，他是一个有缺陷的先知，有缺点的先知，有毛病的先知，而且毛病还挺深，还挺大。他更是告诉你，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位上帝。我们所敬畏的这位真神，他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所以约拿书来告诉我们，你知道约拿书第一章是讲到约拿听到上帝的话，可是他拒绝顺服上帝的话，他逃避上帝，结果遇到大风暴，几乎丧命，这是第一章，对吧？第二章，上帝用大鱼救了他，在鱼腹当中他祷告，这是第二章。那第三章呢？他回来以后，上帝给他第二次机会，他再去传道，没有想到上帝是非常幽默的上帝。你们看到圣经里，上帝是一个审判的上帝，公义的上帝，圣洁的上帝等等，上帝就是非常幽默的上帝。为什么会幽默呢？你觉得约拿，你知道约拿哈，他最不愿意让尼尼微人悔改，他就是外邦人，非常的邪恶，充满了暴力，希望他们全城毁灭，不希望他们悔改，让上帝愤怒的烈火烧灭这个全城，这是约拿的想法。可是上帝的幽默，你不愿意让人悔改，结果呢，全城都悔改。约拿不想去传道，结果他成为最成功的布道家，对吗？他到以利约城去呼喊悔改吧，40天再不悔改你就完了，结果全城人真的悔改了，对不对？你想这个布道的这个效果有多好。那上帝就是这么幽默的上帝。那第三章他传道成功之后，他并不开心，圣经上说一个人悔改，天使都为他欢呼，然后这个约拿反而心灵伤痛，对上帝充满了怒气，甚至想死了算了。所以第四章上帝跟约拿对话，所以前两章是讲小儿子的故事，后两章讲大儿子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讲讲约拿身上的记号，我们来总结一下这卷书。那我们在之前我们要读一段经文，这是基督讲的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来。当众人拒绝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时代是一个邪恶的时代，你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照为这时代的人成了神迹。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智慧话。看哪，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这里有人比约拿更大。基督常常讲到约拿，那这儿讲到约拿的神迹，我特意把它英文标出来。英文里头那个神迹这个字就是个记号的意思。所以圣经里面讲的神迹啊 miracle 其实就是个 sign。 比方说你到街上去看到十字路口有个 stop sign， 你看那个 sign 本身是什么意思呢？那 sign 是告诉你背后一个事实，就是你必须要停车了，你再不停车就违反交通规则，对吗？你看到你的包装盒上面有一个骷髅头啊，骷髅，你就知道这是有毒物品，你要小心了，对吗？你看到一个地方有个闪电的样子，那是一个 sign， 是一个记号，告诉你这个地方高压电很危险。那约拿的神迹 上帝在约拿身上的工作其实是一个记号，来告诉你记号所指向的那个真实实在的事情。所以他讲到约拿的神迹，讲到人子的神迹，讲耶稣跟约拿之间有个亲密的有个连结在这儿。但是呢，耶稣比约拿更大。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讲约拿的记号，这个记号是一个审判的记号啊，是一个赐恩的记号，是个怜悯的记号，是个拯救的记号。但是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先想，我们先回到整个约拿书里头，到底上帝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呢？啊，我要讲三个方面。上帝是个呼召我们的上帝，造就我们的上帝。你知道在这个圣经的里头，上帝的话临到约拿，说约拿你要去到尼尼微城去宣告我对你所讲的话，这是上帝对他的呼召。约拿第一次他拒绝了，第二次他听从了。今天耶稣基督也呼召所有跟随他的人，在向这个世界发出邀请，来跟从我。弟兄姐妹，我们这些人都回应了上帝的呼召，所谓的呼召就点你名的意思，哎，顺应，顺应到。那耶稣说你来跟从我，你说主啊我来干什么呢？主说你吃饭睡觉，那当然不是嘛，对不对？神呼召你，点名你，邀请你，让你来做什么？当然不仅仅是吃饭，对不对？不仅仅是成立一个美满的家庭，对不对？这些东西都是暂时的，再好再伟大，就像刚才我们唱了一个诗歌，它都会过去的。上帝呼召你，邀请你来，让你蒙福，然后呢成为他人的祝福。呼召你来是让你跟随耶稣，耶稣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成为一个宣教士，因为上帝给他一个使命。上帝只有一个儿子，那就是耶稣，那这个儿子成了宣教士。什么叫宣教士？就是 mission， M-I-S-S-O-N-A-R-Y， 就是承负背负使命的人。所以上帝呼召我们成为一个背负使命承担使命的人。我们在世上每个人都有使命，你做父亲有父亲的使命，对不对？你做母亲有母亲的使命，你做公司的雇员有雇员的使命，这都是地上的使命，有一天会结束的。上帝呼召我们，点名呼召你，邀请你，他把一个属天的永恒的使命放在你的身上。所以我们这些人，我们知道上帝在呼召我们，上帝的心是个呼召人的心，呼召我们来跟随他。上帝说约拿你去到大尼尼微城去传讲我的信息，耶稣说你来跟从我，你去你跟从耶稣，然后去让万民传福音，成为我的门徒。那这是主的话，主的呼召，主的使命。那人怎么来回应耶稣的呼召，回应上帝给你的使命呢？你没有属天的使命，你的地上的使命有一天会结束的，并不有给你带来永恒的意义。生命到最后没有什么真正永恒的意义，但是你承负上帝给你的使命，属天的使命，你的生命就有了永恒的价值和意义。约拿就很有意思，第一次上帝说约拿你去，约拿说 no 我不想去，他拒绝了，他逃避上帝。这是我们过去的时候，我们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就处于这种状态。为什么？我不想见上帝的面，我不想跟上帝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不想顺服上帝的话语。没有上帝的话语我生活得挺好，我不顺服上帝我觉得生活也能过，生活照样进行。过去的两年我们中间几百位弟兄姐妹，你经历了约拿的这种状态，对吗？没有上帝日子也照样过啊，挺好啊，一日三餐也不缺少什么，我不需要上帝，我不需要听从他的话语。他叫我往尼尼微去 no 我不要去他斯，方向完全相反。我用我的任务，我用我的计划，我用我的使命，我对上帝我知道有一位上帝，但是他跟我没有关系，我逃避他，我拒绝他。没有上帝的日子照样能过，偶尔想到哎，你是基督徒啊，你要祷告一下吧，哎，好像心中有所动，但是很快就会忘记了。很多人我们就是这样的面对上帝给我们的使命，面对上帝给我们的呼召。这就是约拿，这就是约拿。可是上帝不会放弃你，上帝不会放弃你，因为他所爱的，他不会抛下你。所以第二次上帝的呼召又临到约拿，这一次约拿听从上帝的呼召， 他去尼尼微去布道，去尼尼微城去呼喊，但是弟兄姐妹，他是勉强的，没有热情，没有喜乐。就像一个人，约拿第一次吃了败仗之后，因为他逃避上帝嘛，第一次逃避上帝的人有个几个特点，你要记得，约拿逃避上帝的时候，第一个，他浪费时间，浪费精力，他坐船逃往他斯，掏钱买了船票，那个船价可能是一年两年的薪水都有可能，完全浪费，完全浪费，浪费了这个时间，这个时间做在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就像你远离上帝的时候，逃避上帝呼召的时候，你浪费了时间，浪费了精力。第三呢，他又回到了原点，他想离开上帝，我想去他斯，结果呢又回到原点。当我们远离上帝，不跟从上帝的时候，你的生活就浪费你的时间，浪费你的精力，可能是回到你生命的原点，不是吗？你像我们过去浪费多少时间，我自己都承认自己，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浪费时间，这个网络就像个无底的黑洞，吸着把我们很多的时间都给浪费了。所以当我们拒绝上帝，没有更高的呼召，没有更高的使命的时候，就像约拿一样，浪费时间，浪费精力。而且更要命的是什么呢？他自己遇到风暴，也把别人拖进了风暴。那些水手们是无辜的，对不对？但第二次他愿意跟从上帝，主啊，我愿意了，我进了风暴以后是你救了我。比方我们中间有些人进了风暴之后，家庭的悲剧，儿女的背叛，工作上找不到一个自己真愿意喜欢，觉得能发挥自己才干的工作，或者身体有了疾病，遇到这么大的风暴以后，上帝救了他，为他回来了，心中开始觉得，主啊，我这一次不能再背叛你了。好像他回来了，可是你发现呢，就像约拿一样，这是暂时的。很快呢，他去了尼尼微，当全城人悔改的时候，他很生气，他真想自杀。为什么？他那种服侍神不是从心里发出来的，他里面没有热情，没有喜乐，甚至想自杀。那第三种，弟兄姐妹，这是上帝让我们要的。上帝说，你不能像约拿那样背离神，逃避神，你不能像约拿那样好像是顺服神，表面上在服侍我，内心里没有热度，没有动力，没有喜乐。你应该像谁？像彼得，你应该像保罗，他们真的认识我，真的知道我是生命的至宝，知道我是他们的生命，是他的盼望，是他的拯救，是他的归宿。所以保罗说，我天天冒死我都愿意传讲这位基督。彼得在监牢里面坐牢的时候，他没有流着鼻子，他反而满心欢喜，配得，觉得自己配得为耶稣坐牢。这是讲什么？这是讲一个从内心深处回应上帝使命的人，他有甘心，他有热度，他有喜乐，有动力。他希望彼得成为的，希望约拿成为这样的一位跟随他的人。上帝呼召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希望我们成为一个愿意听进他的话语，臣服天国使命的这么一位门徒，心中有热度，有喜乐，有动力。我们每个人弟兄姐妹，上帝呼召我们每个人，就像什么呢？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使命，每个人都有传道的这个责分，传道的使命。我们幸福小组的这些弟兄姐妹，你就是回应了上帝的呼召来传福音。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神的手中像一支铅笔一样，很短很小。你知道当年这个特蕾莎修女讲过这句很美的话，她说，我就是上帝的手中一支小小的铅笔，他使用我书写一封爱的书信给这个世界。铅笔多么的卑微，你知道吗？是制造铅笔的人选了一段木材，劈开浸泡晒干，然后把石墨和粘土揉合在一起，打压烤制烘干，然后抛光，形成这个小小的铅笔。 有各种各样的铅笔，有的铅笔中间那个石墨啊，那个笔芯很硬，有的很软。上帝在上帝的手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支小小的铅笔一样，对吗？它本身没有多少价值，几分钱，对不对？花那么多的心思打磨成这样的一个铅笔，好像它本身不值多少钱，可是在上帝的手中，他使用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书写份爱的书信。你知道约拿被神所用，拯救了一座城。你不要看看小看你自己，好像没有什么价值，小一支铅笔一样，但在上帝的手中，你的话，你的爱心就能触动一个人的心，改变人一个生命的轨迹，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所以弟兄姐妹，每个人上帝的手中，我们就是一支小小的铅笔，上帝使用我们来书写一封爱的书信。有的时候每个铅笔不一定完全一样，对吗？但是都可以为神使用。巴不得神把这样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约拿听进去了上帝的呼召，背负基督给他的使命，成为一个传道者。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你不是牧师，不等于说只有牧师才传福音，我们每个人都是个 missionary， 因为你身上带有神给你属天的那个 mission， 那个使命，那个东西给你属天的意义，属天的价值。也就是我想，神使用我带领一个人领受了永恒的救恩，流转他的一生，比我看完一部连续剧那个价值是同等的吗？当然不是，对吗？我们就是这个卑微的生命，小小的铅笔，上帝使用就改变了一个人。所以求上帝使用我们每个人。第二个，约拿是一个有缺陷的人，有缺点的，有毛病的人，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上帝从来不是呼召完美的人，我在这儿讲过，如果你觉得你很完美，上帝不用你。为什么？因为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对吗？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上帝都选用我们这样的人，像约拿这样的人，普普通通的，有我们的毛病，有我们的长处，有我们身上闪光的地方，也有很多地方是意外不明的地方。上帝就是使用我们，但上帝使用我们不等于说他不造就我们，对吗？一支小小的铅笔，有的时候它里面那个笔芯慢慢没有的时候，那主人用报纸要把它外面的那个木材要给它曝光，对吧？来雕塑它，来破碎它，让它在主人的手中在为神所用。上帝就是这样对待我们每个人，他拣选你，他爱你，他绝对不会放手，他绝对不会放弃你。我们在这个世界，你知道会遇到很多的风浪，甚至遇到不好的天气，但是呢，没有一个人例外。亲爱的弟兄姐妹，约拿背叛上帝的时候，逃离上帝的时候，第一次遇到的是什么？是风暴。第二次遇到的是什么？第一次是水的风暴，第二次呢是炎热的风暴。当我们远离上帝的时候，我们可能遇到生活中想不到的事情，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但有的时候是别人造成的。但是我们生活中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一点风浪，都会遇到炎热的天气。圣经用风暴，用炎热来代表我们生活中遭遇的艰难，遭遇的坎坷。比方你身体生病了，比方你的婚姻破裂了，你的儿女背叛了，或者你的人际关系已经不能挽回了，就像一个风暴一样临到你，它要改变你的生命的轨迹。这个时候我们想，上帝啊，你在做什么？但是要记住一句话，上帝是呼召我们的上帝，上帝也是造就我们的上帝。上帝打开你的眼睛，看到这个风暴到底是什么，这个炎热为什么会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要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这是一个童话故事，是一个寓言故事。说有个恶魔住在森林的深处一个小屋子的里头，当有旅行者来到森林深处的时候，那这个恶魔他装扮成光明的天使， 他招待这些旅行者，给他们提供饭食，那提供卧房，让他们有吃有住。而且他在房子的里头有一张非常舒服的大床，极为舒服，但是睡在床上的人到太阳升起的时候他就变成石头，而这个石头就最后摆在这个恶魔的院子里，永远不得释放。这个恶魔强迫一个小女生成为他的婢女来服侍他。这个小女生看到许多的人被这恶魔变成了石头，她心灵伤痛，她不希望这个事情就这么发展下去，让很多无辜的旅行者最后都遭难。有一天来了一个年轻人背着背包要来投诉，那这女孩子说，心灵说，我不能再让这个旅行者再转变成石头，我该怎么办？他就把地上的那些小的石子，地上的那些树枝，短短的树枝，后来地上那些小小的那些刺放在这个大床上，让这个年轻人晚上入睡的时候怎么都觉得不舒服，这觉得翻一个身就觉得很痛。他起来看看床，他把床打扫干净，他觉得这样我可以应该睡得更安稳了，可是很快又觉得有很多的刺石头或者树枝让他无法入睡，他非常的恼火，好多次他断断续续的睡一会又被疼痛折磨让他又醒过来，无法真正的进入睡眠。他就是辗转反侧无法入睡，所以他早早起床，太阳还没有升起的时候他就起床了，然后他打点行李，头脑发昏准备离开。正在门口的时候，离开的时候，在门口的时候遇到这个小女生，她非常的恼怒，她说，你为什么，你们这个床怎么这样来折磨人，上面有石子，上面有刺，上面有树枝，然后愤愤的准备走要离开。这个小女生微声的对她说，她说，你现在所经受的苦楚要比你每每宿睡带给你极大的苦痛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他说，你知道吗，这床上的这个刺是我爱的刺，床上的石头小石头是我爱的小石头。他说 My stick of love, My stones of love。 那当然这是一个童话故事，是把约拿所经历的可以透过这文化故事来告诉我们，约拿因为悖逆他落入了风暴，他可以不要遇到这个风暴，可是生活的风暴居然临到了他，他可以不暴露在炎热的日光之下，可是因为他悖逆，他生气，他不想活，他愿意逃到城外去遭受这炎热之苦。可是上帝的幽默是什么？上帝是个全能的上帝，上帝是个主权的上帝，上帝可以叫风暴兴起，上帝可以要大炎热的东风可以吹来，上帝可以安排一条大鱼来救他，上帝可以安排一个蓖麻给他遮阴，上帝安排一条虫子把蓖麻能夺走。这告诉你万物都在上帝的主权之下。当我们背叛神远离神的时候，当我们生活中经历风暴和炎热的天气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生怒，我们会发怒，我们会生气，我们会失望。上帝要对你的心说，孩子啊，这是我爱的风暴，这是我爱的炎热，这是我爱的小石头，这是我爱的刺。 你明白吗？我为什么把这些石头放在你生活当中，让你生活中经历这个风暴，经历这个炎热？因为我不要你成为石头，我也不让你的心成为石心。但是更重要的是，弟兄姐妹记得，上帝是位伟大的上帝，创造主宰万有的上帝。你就是在风暴当中，你记得，就是在风暴当中，在炎热的中心那个地方，有爱在等着你。你不要以为落日风暴的时候，你暴露在炎热的天气之下的时候，你觉得上帝就远离了你？没有，上帝没有远离你。在风暴的中心，上帝给你预备了一条大鱼。你说那是偶然的？没有偶然，是在风暴当中，风暴的中心那儿有神的爱。上帝给你预备了一条鱼在救你，在炎热的酷暑之下，我是只是在一个比喻，在艰难的环境当中，上帝给你预备了一个弼马。你觉得是偶然的？没有偶然。上帝说，孩子，在你逃跑的路上，我没有离开你，我在你身边。你在船底睡觉的时候，发昏的时候，我没有离开你，我在你身边。你在风浪当中的时候，我没有抛弃你，我给你安排一条大鱼来救你。在你发怒生气的时候，我在你的身旁。你在炎热的暴晒之下，我在你身边安排了一棵蓖麻为你遮荫，因为你是属我的，我对你不会放手，我不会放弃你的。我的拣选跟人的拣选不一样，纵然你不完美，我仍然爱你。这就是神的爱。你以为有刺的时候，有石头的时候，有风暴的时候，有炎热的时候，有失望的时候，好像神就消失了。神说没有，孩子，你知道吗？那是爱的风暴，爱的炎热，爱的石头，爱的小刺。为什么这些临到你？因为上帝不希望你成为石头，他让你跟他的爱紧紧连在一起。他的儿子为你死，就是要爱你。这是约拿的记号，爱的记号。第三，谁要让我们像他一样？你知道啊，约拿哈，他很有意思。他第一次逃避上帝的时候，他不祷告；第二次逃避上帝的时候，他祷告。约拿告诉我们，一个人生命改变真的非常不容易，可是上帝从来不放弃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你觉得像约拿这些人，经历一场大风暴，神都救了他，不是马上就完全的悔改，全成为一个新的人吗？那你幻想，人经过风暴以后，有一段时间他心灵柔软，悔改火热，过了一段时间生活平静以后，又回到原地，对吗？可是他一旦有长进，他是一个螺旋式的长进。他第一次逃跑他不祷告，第二次逃跑他祷告了，那次就是个长进啊，对不对？我就是长进，我们祷告了，虽然我不像过去那样热心，但是我祷告了。可他怎么说？上帝啊，耶和华，你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将所受的灾。哎，他知道，他知道上帝不发怒，可自己发怒。他知道上帝有怜悯有恩典，他自己没有怜悯。那这就是人的生命当中跟上帝所要求的那个美德相距很远了。你是上帝的仆人，你是上帝的儿女，可是你跟你上帝的那个品质差距太远了。上帝的心意是什么？让我们像他。上帝是个有怜悯有恩慈的神，所以上帝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的作为是让我们也像他。这两段经文我请弟兄姐妹一起跟我来读来。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领受恩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并蒙领恤，我们这儿慈悲领恤都是怜悯的意思。上帝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恩慈的上帝，他是怜悯人的上帝，怜悯是上帝的属性。你说上帝为什么这样对待约拿？因为他造就约拿。上帝不是说，孩子，你为我做这件事情做完了，拜拜，这是资本家们干的事情，你老板干的事情，不是上帝做的事情。上帝绝对不会使用你完成一件施工以后就是再见了，你的利用价值完了。上帝不是这样的一位上帝，没有一个父亲会这样对待自己的儿女，绝对没有。所以上帝爱我们，他是在雕塑我们，造就我们，让我们像他，这是上帝的一个目的，在我们身上，上帝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的目的，他让我们像他。上帝是一位怜悯的上帝。你说我为什么要怜悯？第一个，你的身份，你是上帝的孩子，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上帝的女儿，上帝是怜悯的上帝，你应当有怜悯之心。所以耶稣说，你们要慈悲，像你的父慈悲一样。那些不是上帝的儿女，他当然不像上帝嘛，对吗？我家的孩子，他长得当然就像我嘛，他身上有我的遗传的基因，对吗？他像我很自然的。你是上帝的孩子，你是上帝的女儿，上帝有怜悯之心，你应当也有怜悯之心。这是第一点，你的身份告诉你，上帝没有对别人有这样的要求，因为他做不到，对吗？如果我对一个条小狗说，你要像我一样有慈悲，做不到呀，他的生命跟我的生命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做不到，他就是本能在驱使他要叫要闹，对吗？可是我的孩子，他身上有我的遗传基因，我说你要像我一样，当然我是 有缺点的父亲，对吗？他不能完全像我一样，因为完全像我一样就完蛋了，对不对？可是上帝是完美的，对不对？上帝说，孩子，你要像我一样，因为你是我的儿子，是我的女儿，你活在这个世界是代表我的。然后第二点呢，基督告诉我们说，你为什么要慈悲，你为什么要怜悯？因为怜悯人有福了。你不是要过一个有福的人生吗？那你就怜悯，学会怜悯，学会怜悯。约拿在没有怜悯心的时候，他是一个实心，他对别人的苦难他无所谓，对别人的痛苦他冷漠，他里面充满着这种怒气，充满了失望，最后他想自杀。所以一个约拿没有怜悯心肠的人是个不快乐的人，是个麻木的人，在上帝眼中是个不蒙福的人。所以上帝要造就约拿，让他身上有上帝的性情，让他像上帝那样有点怜悯心。对人没有怜悯的人心的人，他的心就是个冰冷的心，是个实心。耶稣讲过这句话，我们一起读来，我喜爱领恤，不喜爱祭司。这句话的意思，你们前去揣摩，我本来不是造义人，乃是造罪人。这是主说，一个是怜悯，一个是祭司。祭司就是献祭，比方说我献一头羊，我献一头牛，在旧约的时代要透过献祭，这是一个宗教的一个仪式，对吧？你牵头羊牵头牛去祭坛上献祭，一天做蛮新鲜的，两天做觉得也不错，做了三个月之后就习以为常了，你心里慢慢就觉得这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就这么做，就像你做礼拜一样，第一个礼拜来到教会很新鲜，三个月之后还是有点新鲜感，三年之后你的心里面就习以为常了。我们在这儿教会有十年的弟兄姐妹，你的心今天如何啊？慢慢就习以为常了，觉得我来了，我做礼拜了。但是主说，我喜爱领恤，不喜爱祭司。 什么意思呢？所有的祭祀活动都是外在的，别人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变成了一种常规化的东西，习以为常的东西。你的心灵里头仍然像石头一样冰冷。主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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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我所要的，我要的 是领袖，是你里面的那个心肠，那个怜悯之心。怜悯是什么？圣经里面讲的那个怜悯，就是你的心不再是石头，不是冰冷的，你能赦免，你能体谅，你看到别人难处的时候，在需要的时候，你的心里头就产生一种情感，觉得我怎么来为他祷告，怎么来帮助他，这叫怜悯。一个人心冰冷的时候，他没有这种感动。今天这个世界，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让你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变得越来越冷漠。主耶稣说他再来的之前，这个世界会有一种现象，因为不法的事日益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也就是你里面不再有爱，不再有热度，不再有怜悯，不再有同情。为什么？这个世界日益的混乱，人心不古，信息充满了各种混乱矛盾的信息，你没办法分辨什么是和什么是非。在一些坏人打扮成光明的天使，利用人的善良来欺骗别人，你不能帮啊。我有次在加州，那好多年前，我那刚来美国不久，车坏了，在沙漠子里头，怎么办？这是几十年前呢，有辆车在我们的车后停下来，我问他做什么，他说你什么问题，我来帮帮你可以吗？结果他帮我们鼓捣一下，搞了半天车也没有修好，然后就走了。我们说他也帮不了，就走了。过了一会，他叫三爱叫拖车帮我们拖车了。那是二十年前呢。美国有很伟大的一面，也有很丑陋的一面，但这个伟大的一面真是让你永远不会忘记。他知道有需要的人帮助他，那英文都讲不清楚，但是有人来帮助你。可是今天你敢这么做吗？现在路边看到有人需要的时候，你还敢吗？不敢呐、啊！为什么？人会利用你的善良，会抢劫你呀、啊！这个世界就变得越来越冰冷，对吗？那在教会里的也是这样吗？在小组里面也是这样吗？在你的家里面也是这样吗？约拿就是一个提示心肠的人，就是一个实心，他不像上帝的先知，不像上帝的孩子，所以上帝的工作在他身上。上帝说：“约拿，你知道我是有恩慈、有怜悯的神，为什么你的心中那么冰冷呢？就不能多点怜悯之心吗？别人有些怜悯吗？”这个世界要让你变成石头，让你的心变得越来越冰凉。过去我见到乞丐，我想帮他，今天见到乞丐我不敢帮。为什么？你可以找很多的理由，这个人肯定他是骗你的吗？肯定是骗你的吗？你不看报纸上有很多的报道说某某乞丐啊，穿上球衣这个乞丐衣服的时候像乞丐，脱下球衣的时候就像富家公子，住的是豪华的旅馆。所以我们的心慢慢被这个世界给窒息了。但是主说你们跟世人不一样啊，世人不一样啊，因为我们领受了上帝的恩典。你知道英国有个伟大的作家，他讲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这小孩子啊，每个小孩子他生下来的时候，他相当的单纯可爱天真，他一般不要求你怜悯他，一般要求的是公义。你看孩子们在一起玩的时候常常会讲 It's not fair, 那不公平不公平。孩子心很单纯，他要求的是公义。他说当你慢慢的长大之后，对绝大多数成人来说，他要求的是怜悯。为什么？当他沉思着面对自己的时候，他知道我是多么的不完美， 我身上有好多的毛病，我身上有好多的缺点，神没有按我的缺点待我，神救我。说基督徒，你明白一件事情，你越来越知道自己需要神的怜悯。这首诗歌弟兄姐妹常常唱，对吗？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不会唱的，我是个罪人蒙主恩。非基督徒不会唱这首歌的，绝对唱不出来的。你问我们周围的很多非基督徒的朋友，他很难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对吗？他觉得自己比某某人好，比众人都好。但是只有基督徒，你越是靠近上帝，也觉得自己的心灵并不是那么干净，越是靠近基督，才知道我真的需要他的怜悯。神如果要按照我心中所想的，我里面那个念头，我那个意念，我下地狱是活该，是应该的。可是神没有按我的过犯待我，所以他说我是个罪人蒙主恩，我是个罪人，但是上帝以怜悯待我，以恩典待我。上帝没有纪念我的过犯，没有按照我的过犯来审判我，所以我是个罪人蒙主恩，这是我的身份。什么是身份呢？我是罪人呢，但我是蒙罪蒙恩的罪人呢。你看基督徒在上帝的面前才能讲出这个话，唱出这个歌，我一无一切我所有无非是接受，哪样东西不是神给的。我的心脏从出生下来跳到现在，不是我让它跳动的，对吗？也不是我的医生让它这样跳动的，对吗？上帝怜悯我，全是恩所赐。所以我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不再自夸，自夸的人是没有认识神的人，也不狂妄自大，因为一切都是领受的。我是一个罪人蒙主恩，所以蒙主恩，我需要他的怜悯。他没有按我的过犯待我，他看到我在悲惨苦痛有需要的环境当中，他伸手来救我。这是神怜悯的人生，这是怜悯我们的神。那有人说，哦，牧师你讲这个话，对人怜悯有那么容易吗？我们家的小孩子很皮很闹，你说不处罚就是怜悯？他说我是公司的老板，看到这个员工吊儿郎当，上班不认真，混日子，我不开除他就想怜悯吗？那法官说，如果都讲怜悯，那所有的这儿的罪犯你们都走吧，不讲公义吗？讲公义不讲怜悯，就让人变得非常的残忍。但是讲怜悯不讲公义，带来就是一片混乱。那上帝要我们怎么做？上帝说既要公义也要怜悯。你看这儿怎么说的，一些读来，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称谦卑的心与你同行。四件事在一起不能分开的。神叫你行公义，没有说不要公义啊。孩子胡闹打屁股呀，他六岁之前打，对吧？现在你儿子女儿上高中不能再打了，打他要打911会告你了，对吗？好怜悯，谅解他，体谅他，赦免他，看他在被罪受捆绑当中在挣扎，他有需要。后面两个更重要啊，称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当你真的靠近神的时候，你谦卑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真的跟主相连结的时候，你又有智慧来处理公义和怜悯。什么时候应当公义，什么时候应当怜悯？在怜悯的时候怎么有公义，公义的时候怎么有怜悯？这是智慧啊。如果你真的靠近基督，你做法官的，罪犯该审判就审判，但是你审判的方式不再一样啊。你是老板，该开除该开除，但是你开除的方式不再一样了。这是神给你的智慧哦。所以弟兄姐妹，上帝给我们的心是什么？要有一个怜悯人的心。怜悯的心就不是一个石化的心，是个刚硬的心，是个冰冷的心。 如果教会每个人都是冰冷的，这就是 冰教，就不是家，对吗？如果小组的里头弟兄姐妹没有怜悯的心，对别人的缺点抓住不放，他看到别人的需要就像当没看见一样，他就没有怜悯的心。我们周围的人都是需要怜悯的，弟兄姐妹。耶稣看到众人的时候，他就像一个流浪的羊一样，没有牧人，他就动到慈心。今天在这个世界，弟兄姐妹，这个世界需要怜悯，真的是太需要怜悯了，需要慈心。看到周围的人都是受伤的人，都是受苦的人，就是那些邪恶的人，他也是被苦所折磨的人。最捆绑他，他所做的他不知道。所以基督的爱在我们的里头来转化我们，不仅是外在的行为改变了，而是我们的心肠改变了。我们里面有一个理由，让我们成为有怜悯的人，因为我的父是怜悯人的父，我们的主是怜悯人的主。这是上帝在约拿身上的工作，他也在教会中的工作，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工作。最后基督讲了约拿怎样成为尼尼人啊，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照样为这世界成了神迹。约拿是上帝给这个世界的一个记号，给尼尼微人的一个记号。这个什么记号呢？是悔改的记号。约拿是有罪，但他悔改了。约拿是一个审判的记号，上帝用风暴用炎热来对待他，目的是让他回转。那约拿的记号是一个怜悯的记号，上帝没有以他的过犯对待他。上帝约拿是一个蒙拯救的记号，上帝在调教他，造就他，更多的使用他。他说人子也成为这世界的一个记号。那人子跟约拿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弟兄姐妹，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了。在圣经的里头记载一件事情，因为这是快到受难节了，我特意把这一点讲一下。耶稣有一天呢，带领门徒要渡过加利利海，船在海中遇到了风暴，快要沉，耶稣在睡觉，然后门徒来叫醒他，说我们快完蛋了，你不救我们吗？耶稣就醒了，然后斥责风暴，风暴就平静了，然后门徒大大的惧怕。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吗？都知道这个故事好吗？基督为什么反复的提到约拿？因为约拿跟基督之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约拿是一个罪人，基督不是个罪人，对吗？你注意一下，刚才所记载的跟约拿书之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约拿遇到风暴，基督带领门徒也在风暴当中。约拿书中的风暴是他的罪所带来的，对吗？什么地方有罪，什么地方就有风暴。可是耶稣带领门徒所经历的风暴不是罪造成的。约拿在船舱里面睡觉，昏昏入睡，因为他远离上帝以后灵魂发昏，他在睡觉。可是耶稣在船头在睡觉，因为他工作疲惫，他要休息一下。约拿是被船长叫醒的，船长，哎，这个还睡觉，赶快起来，赶快起来，这快要沉船了。可是耶稣在睡觉的时候，门徒把他叫醒。当水手们叫醒耶稣之后，约拿说，你把我抛进大海，海浪就平静了。可是耶稣站在对海浪说，平了吧，静了吧，风浪就平静了。当风浪平静以后，水手们非常的惊讶，这明显是一个超自然的作为嘛，对吗？谁有这么大的能力呢？所以水手们非常惊讶。可是耶稣平静风浪之后，门徒们也非常惊讶。也很显然，你看看这两段经文之间是不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那为什么上帝要把这样的事情放在这儿呢？这就是圣经的奇妙。旧约里面讲的是，新约中已经有影子了。旧约里面 很多的事情在预表新约当中要发生的事情。这就是圣经啊，这就是圣经啊。所以耶稣用约拿来讲述自己，因为约拿来预表基督。讲预表，这是旧约身上某一个人、某一件事的某一个方面。约拿是个罪人，当然基督是个没有罪的人，对吗？约拿是逃避上帝才遇到这个问题，但基督不是这样。但是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是什么呢？你仅仅是看到这个相似性，那也没有什么。你要知道的是，约拿被抛进这个大海的里头，风浪就止息了。止息风浪的是上帝。约拿是因为罪被抛进这个大海，他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平静了风浪。约拿这个事情不仅仅是指耶稣平静风浪的事情，他指的更远，指向什么？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每个人都活在风浪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记得一件事情，每个人都在风浪当中，早晚的事情，每个人都会遇到罪带来的风暴，也会带来死的风暴，将来面对上帝的时候要面对永恒的审判，那是一个终极风暴。怎么能把这个终极的风暴能平息下来呢？耶稣说，我上十字架。说耶稣走上十字架，就是进入罪和死的风暴，他平息了这个风暴，让我们安然度过这个风暴，让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享受神给我们的和好，给我们永生的生命。也许我们不完全的明白，但是我们下一次我们会再说。所以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传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就是福音。我们要记得，耶稣就是福音。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罪和死死在十字架上。本来我们都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没有一个人能逃避罪的惩罚，没有人能逃避上帝愤怒的审判，没有一个。像尼尼微城一样，但是上帝让基督来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审判，这是福音。什么是福音呢？这儿一句话，我们一起读来：基督为我们而生，为我们受难，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还要为我们再来。基督无罪无污，思想意念没有罪恶，行为言谈无可指责，全然圣洁。他无罪，去替我们成为罪；他是公义的审判者，去为我们承受上帝公义圣洁的审判。我们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他的义带给身上，他受屈辱死亡，是让我们是他尊贵荣耀的生命。这是恩典，这是您，这是福音。什么是福音？这是福音。传福音是什么？就是传基督。所以约拿的记号是悔改的记号，是审判的记号，是怜悯的记号，是拯救的记号，是恩典的记号。那基督他上十字架，三日在坟墓里，像约拿三日在杜甫一样，基督就成为这世界的记号。这个记号是什么？人要悔改，人的罪要受审判，审判的记号。但是基督说，这审判全放在我的身上。所以基督的记号，人子的记号，是恩典的记号，是怜悯的记号，是拯救的记号，是荣耀的记号。这是我们为什么要传扬耶稣基督。没有这个基督，世界没有真正的指望。我们要感谢那些卓越的政治领袖们，希望给世界带来的平安，可是他们也是人，和我们一样，他们在罪和死亡的权势之下，世界上很多的灾难，很多的痛苦，其实很多的时候都是这些伟大的义人们造成的。我讲义人就是自以为有义的人，我们一方面感谢他们卓越的贡献，可一方面他们无能为力。我们需要仰望这位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主，他是我们的拯救，他是不义的，是义的代替我们不义的。我们需要他， 他就是怜悯的记号，他是拯救的记号，他是恩典的记号。让我们来感谢他，来称颂他。我们最后唱一首诗歌，我们来接受今天的敬拜，好吗？我们
我们来唱回应诗歌，因他活着。我们唱第一段，
大家起立。我们的主，我们就是约拿，我们不完美，我们甚至卑劣逃避你，知道你的话语也不愿意顺服你，可是你没有放弃我们，你爱我们，我们即使在风暴当中，你依然在我们的身边，没有离开我们。我们就是在鱼腹当中看不到光的时候，你仍然在我们身边，没有抛弃我们。当我们发怒生气失望的时候，我们以为你离开了我们，不再爱我们，可是你仍然在我们的身边。你告诉我们，我们经历的水火，那是爱的水，爱的火，生命中的风暴，那是爱的风浪，爱的荆棘，爱的石头，爱的枝条，爱的炎热。我们就是在风浪当中，在炎热当中，在苦痛当中，你已经在那里等候我们， 你给我们生命中预备了一条大鱼，预备了一颗弼马，因为你要救我们，你要唤醒我们，你要带领我们，你要遮盖我们，你没有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主，你的心意是让我们像你有你的心肠，这个世界让我们心麻木，让我们心冰冷，让我们心失去热度，失去使命感。但是主，你要恢复我们，你圣灵要把我们的实心换成肉心，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知道是有使命的人，是有爱的人，因为我们是属你的，我们是属神的人。你的圣灵的印记在我们身上，你的记号在我们身上。主啊，但愿我们所经历的风浪是爱的记号，我们经历的炎热是你恩典的记号，因为你在我们身边要搀拉我们，你帮助我们，你让我们的心肠永远充满圣灵给我们的温度，让我们成为一群有使命感的人。主，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进入罪的风暴，进入审判的风暴，来平息这个风暴，以你的生命来承受罪的咒诅，承受愤怒的审判，好像我们享受你给我们的生命，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永生。主啊，让我们一生一世高举你的十字架。你祝福我们的幸福小组，我们就是传扬这位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的基督，因为你就是我们的生命，你是我们的指望。我们在中间，我们中间特别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我们心灵处于一种昏沌的状态，主你唤醒我们。如果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在风浪当中，在炎热当中，主你开我们的眼睛，你在我们身边，你把生命当中的许多的事情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万事互相效力，是要建造我们，要带领我们，让我们更加合乎你用，成为你手中的这小小的铅笔，微不足道，但你使用它，要书写爱的书信，给我们的家人，给我们的邻居，给我们的同学和同事，给这个冰冷的世界。主，我们要敬拜你，我们称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爱我们，就永不放弃我们，要拯救我们到底。无论我们在风浪当中，在鱼浮当中，在炎热当中，你没有离开我们，你要抓住我们，与我们同行。主，让我们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称谢你的名。我们这样感恩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